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接下来是青年团契的献诗，诗歌的歌名是《奉献全身歌》，也请大家可以参阅周报上的歌词。谢谢青年团契的献诗。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19章14节、21节和22节。新约马太福音19章14节、21节和22节，翻到的话，请诸位看，容我来读。马太福音19章14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21节到22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葛乃俊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入境天国，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1882年、美国有一位短篇小说的作家，他叫 Frank Stockton， 那么他写了一篇颇为脍炙人口，一直传颂到现在都还很多人 加以讨论的一篇短篇小说，名字叫做美女或老虎。那么这篇小说呢，其实故事很简单，但是它引发很多很多的读者的回响。故事是这样，它是说呢，在中古的时候，欧洲有一个还算是没有完全开化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它的那个司法制度非常的原始。怎么说呢？这个国家没有陪审团，这个国家没有法官，这个国家呢，整个审判的场所是一个竞技场。而这个竞技场里面呢，设备很简单，竞技场里面只有两个门，其他的所有的国民全部坐在竞技场周围，看着这个嫌疑犯或者是被告看他有没有罪，就看他在竞技场里面的表现。那么这两个门后面分别是站了一位美女，然后另外一个门后面是一只饥饿了很多天的老虎。这个被告呢，他到底是有罪或者是无罪，完全看他选择哪个门，他也不知道哪个门后面是什么。所以当他打开门，如果后面走出来的是一位美女的话，那么就表示这个人他是无罪的，而且为了奖励他的无罪，这个美女还赐给他当太太，然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而如果他开了门，后面扑出来是一只老虎的话，当场就会把他咬死，把他吃光。这就证明这个人是有罪，而且罪有应得，应当是这样的死法。 OK， 有一天呢，这个国家的国王呢，他发现了一件让他非常非常生气的事情。他发现他最爱最爱的这个女儿啊，这个公主啊，居然背着他跟着一个奴隶阶层的一个青年恋爱，而且恋爱了一段时间，爸爸到今天才知道，这个国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奴隶呢，直接丢到竞技场里面审判他。这个年轻人，这个奴隶，他心里虽然很害怕，但是这个年轻人，据他对他的爱人，这个公主的了解，他知道说，这个公主一定会想尽办法，一定会运用各种手段，在审判之前打听到哪一个门后面是美女，哪一个门后面是老虎。所以呢，就在审判的这一天呢，整场鸦雀无声哈。然后那个竞技场里面，审判台上面坐的是国王，国王旁边就是坐个公主。然后这个奴隶呢，在打开门之前，先向国王鞠个躬，鞠个躬起来的时候，他就瞄了公主一眼，果然公主在所有人都没有看到情况之下呢，做了一个手势，然后赶快收回去。全场只有这个奴隶看到这个公主所做的手势，公主指着某个门要他过去。他这个奴隶充满了信心，然后转过身就毫不考虑的去开启这个门。结果这个门一打开，答案是 The lady or the tiger。 作者很高明的没有告诉你出来的到底是个美女或者是那只老虎，他让读者你自己来决定。所以这其实传送这么多时，大家都会很喜欢这篇文章，一直在讨论到底出来是老虎呢还是美女呢。我在这边想到这件事情，想到有时候呢，大家对于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出来的会是老虎或者是美女，你们的答案通常读者有时候对这个故事里面主角人物的一些选择或者是对他的诠释，反映出我们自己读者的心态。我特别鼓励伉俪团契这些年轻的夫妻们回去讨论一下哈，鼓励丈夫们回去问问太太说，你觉得这里面出来的会是美女或是老虎。如果呢，我们伉俪团契的年轻的太太们，他们选择的，你太太选择如果说会是老虎出来的话，那么容我奉劝一句哈，弟兄，你 今后漫长的婚姻生活，你一定要非常的洁身自爱，你一定要谨言慎行，要明哲保身，好自为之。你千万不要逼你太太做出有一天会有老虎跳出来的任何决定， OK？ 至于说如果你太太选择的是走出一位美女的话，我只能说恭喜你啦，弟兄。我们人生呢，其实从每一天好，从早到晚要做很多很多的选择。这个年轻人在竞技场里面，他的选择呢是选择听这个公主的手势来决定他的一生。而我们每天的选择呢，有些选择是不是那么重要，我早上要吃这个烧饼油条，或者我要吃个三明治，吃饱就好了，这没那么重要嘛，对不对？但是我要做选择，这是不重要的选择。那么如果是我们社青团契的一些待字闺中的美女，那么她心里面现在跟她追求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多金的潮男，然后另外一个是温良恭俭让的宅男，个性很好，两个都来跟我求婚，我到底要接受哪一个人的求婚呢？这个选择就是重要的选择，因为你一生只能选择一次，对不对？然而有一些比重要更重要的选择，姑且我称它为致命性的选择。像什么？像你能不能选择天国之门，你能不能承受永生，这个是比重要还要更重要的选择。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马太福音19章16到22节里面就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有一个少年人，我们不是很清楚他是谁，但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这段事情。那么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这个少年人称他为什么官，原来他不止少年，他是少年官。可能他的年纪大概，所谓的少年按照传统大概是40岁以下。哇，这个4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我们知道他有社会地位，他是个官嘛。那么我们另外从经文里面也知道他是蛮有钱的，至于多有钱可能不太清楚，以现在的想法来想一想，他可能住的是仁爱路的某个豪宅，而且有两栋，那么可能是出门从来没有坐过驴子坐过马，因为都是司机开劳斯莱斯来接送他，或者生日也没收过什么生日礼物，因为人家直接把那个黄海或黄达店化名的股票汇到他里面，搞不好他有几百张的股票等等，可能很有钱。然而另外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哇，这个少年人实在是非常特别的，不只是有钱，不只是有地位，他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是，年纪不大，可是他非常关注一件事情，他非常关注人生的一个终极的问题，永生。年纪这么轻就会想到永生的问题，其实有很多人他甚至已经在面临生命的一个交关的关头，他连永生是什么都不晓得，甚至他根本不关心永生的问题，很可惜。但是这个少年官他在飞黄腾达时候他就想到永生的问题，他来问耶稣说，我如何能够得到永生。耶稣给他一个致命性的选择，选择什么？来跟从我，放下你的一切。结果这个少年官他最后的选择是，他选择不跟随耶稣，他选择不放下，因为他的财产太多了，我根本放不下，觉得太可惜了。而在这段对话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说，耶稣在回答这个永生问题的时候，他不是给他一句话说怎样就永生，怎样就没有永生，而是循序渐进，不断在引导他回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里面，很重要的主题是跟随耶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好像这段对话把它想象成是一场棒球赛，耶稣是这个投手， 他投出他非常厉害的声卡球，那么这个少年官他站在本垒板上，一棒就把这个球挥出，然后接下来就看这个少年官能跑到几垒咯，看他能跑多远。在第一垒上面，垒包上面写的是行神的话。马太福音19章17节，耶稣对这个少年官讲说，你要进入永生吗？那么你要守诫命。而这个少年官一边跑一边在问，什么诫命啊？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孝顺父母，这都是十诫上的命令。而这个少年人呢，他根本连这个命令，他连想都没想就把垒包踩下去。因为很难得的，这个少年人他不但听这些命令，他也行出这些命令来耶，他都没有规范，都没有违反这些命令，蛮不简单的。诗篇上面讲说，少年人他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不是听神的话，是行神的话耶。这少年真的行出来了，相当不简单。一垒踩上去，直接奔向二垒。二垒的垒包上面写着什么？四个字，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四个字啊，在其他的平行经文，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同样的记述里面，只有马太福音写出爱人如己这几句，非常非常的特别。在十诫之外，不能做什么之外，这少年人居然也能够去行出爱人如己，这已经是相当不简单，上到这二垒已经相当不简单的。然而这个少年二垒踩上去，少年得意马蹄疾，噼里啪啦马上又要奔向三垒了哈。三垒上面写着四个字，让这个少年还没跑到三垒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了。他说，我不玩了，我不跑了，头盔丢在地上。为什么？三垒上面写着八个字，放下一切来跟从我。这个代价对这个少年来讲实在是太大了，他要放弃他所有的财产，然后去过跟耶稣一样的生活。难怪他跑不下去，他玩不下去了。耶稣说，马太福音19章21节，你如果要做完全人，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耶稣对这个少年官的命令是叫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部卖掉，然后拿来干什么？盖教会、盖豪宅，或者是给门徒们大家吃吃喝喝，有吗？不是，他要少年官把他所有财产卖掉之后给谁？给穷人，给人。意思是在神国里面，神关心的是什么？是人，财产一点都不关心。神国里面从来不关心你的财产有多少豪宅、多少名车，关心的是你这个钱怎么用在人的身上。神对这些有钱人赐给这些有钱人财产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是什么？其实是希望这些有钱人用这些钱替神去照顾穷人，不是吗？不是让这些钱去照顾富人而已。有钱人应当是把他的财富去照顾穷人，这是神对财富的心意，这是神关心人的心意。为什么耶稣要对他提出这个要求？其实在天国就是这样操作的咯。天国剩下什么？天国我们所关心的所谓的金本位，在天国那个黄金是来拿来采的。我们关心的能源危机在天上是没有，因为神自己就是大能源，他照亮所有的人，他照亮所有的耶路撒冷星城。在天国不必关心我要吃什么，因为有生命树。在天国也不用担心健保制度，因为在天国是不会生病的。在天国我们不需要 Google， 我们不需要脸书，我们也不需要 MSN， 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我们自己跟神面对面。我们不需要IT 产业，我们也不需要网络事业，我们不需要通讯事业，我们在世所有重视的任何一些东西，一切财富在天国完全不管用。那么天国剩下什么呢？ 天国剩下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这是天国唯一在乎的东西。耶稣对这个少年官说，你要来跟从我。原来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是在世界上唯一通往天国的道路。这条道路若没有耶稣，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今生应该是天国生活的一个小缩影，跟随耶稣的门徒应当就在世界上开始熟悉天国的生活方式。马丁路德对这件事情的诠释是说，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应该要有三样的转变。第一样的转变是头脑的转变，第二样的转变是心的转变，第三样的转变是你钱包的转变。怎么说？头脑的转变，当你开始认识了这位独一的真神，当你知道有一位叫做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我们，你相信这件事情啊，你的头脑开始转变过来。而当你头脑转变了之后，你的心里面开始接受这位神，你跟这位神开始产生了关系，你跟他开始有了感情，你开始想要跟随他，这就是你心开始在转变。而第三项的转变，当你的心开始转变，其实你的钱包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你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就会跟随耶稣基督走同样的路，你就会跟随耶稣基督做同样的选择。耶稣选择来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耶稣选择来给人，不是向人收取。耶稣的门徒每一个都选择了这条道路。马太福音19:27，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啊，我们都已经撇下所有来跟随你。是啊，加利利渔会理事长的位置不好当耶，这个彼得把他抛下了，渔船抛下了，渔网抛下，所有东西都抛下，他抛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他一生走耶稣基督的道路，他跟耶稣基督做相同的选择。我们回到一个更原始的地步，想想，那么耶稣他到底在世界上做了什么选择？两样选择，第一个选择单纯，第二个选择舍己。耶稣怎么选择单纯？他选择单纯的生活方式，跟单纯的倚靠天父，不依靠世界。耶稣他选择道成肉身的家，是在那个寻常百姓家，他是做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不是选在贵族世家做王公贵族。耶稣他选择他睡觉都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他选择没有任何的产业，耶稣他选择单纯靠祷告，单纯倚靠天父，而不需要天使来插手他的任何事情。这是耶稣选择单纯。耶稣选择什么？耶稣选择舍己为人而活，他选择为人而活，他选择传福音给人，他选择为人治病，他选择为人赶鬼，他选择把自己的血，把自己的肉，把自己的生命都赐给世人的生活。他选择宁愿遍体鳞伤上十字架为这些罪人而死，他甚至选择在死前是一丝不挂的被挂上去，他连自己的礼衣，连自己的外衣全部都给别人。这是耶稣道成肉身的选择。很可惜，这个少年官最后没有奔回本垒。这个少年官他的脑筋回转了，可是他的心没有回转，可惜他的钱包太重，也没有办法回转。不愿意舍，就舍不得跟；不愿意舍己，你就舍不得跟从耶稣。 这个少年官很可惜，他不愿意舍，他就舍不得根。那么到底谁能够选择永生，得到永生呢？马太福音19章14节，耶稣说，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哇，这棒球场上一棒打出洞，满贯全垒打的，居然是个长得还没有大人大腿高的一个小朋友，搞不清楚，一棒就打出全垒打，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够选到永生。什么意思？小孩子的选择有什么特别的？原来像小孩子的选择的另外一句话就是完全没得选。小孩子他的选择只有一个，是全然的在依靠他的父母。他搞不清楚他爸爸是有钱人，是国王，是乞丐，是没有钱的人，是什么他都搞不清楚，他只认识他爸爸妈妈，他只能依靠他爸爸妈妈，他要活下去，他要哭，要睡，要吃，全部只认识他爸爸妈妈，他只依靠他爸妈。小孩子这种没得选择的这种单纯，其实就是耶稣在教导我们成人的生活态度也应该是这样。你要保持这种全然倚靠耶稣的心态，你才能操练天国的生活。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会蛮担心小孩子将来不能独立，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很多社会化的训练，我们培养他很多的技能，我们给他更好的条件，我们教导他，你要越来越聪明，你将来可以要做很多很多的选择，要做更好的选择。现在的小孩子被我们呵护的，他更懂得重视自己的感觉，他也更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更知道怎么样去得到我想要的。然而当我们做父母的在鼓励他们有更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容易鼓励他放弃了那个单纯依靠神的心呢？那个单纯心有一个危机，我们注意到了吗？一个习惯于依靠自己优势的小孩，后来变成大人了之后，他是不是很容易培养一个习惯就不再依靠神了呢？他就没有依靠神的习惯了。彼得说他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其实就是他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单纯性，一个单纯跟随耶稣基督的选择上面。小孩子对人的选的爱是很单纯的，主耶稣基督对罪人的爱也是很单纯的，小孩子对父母的那个依靠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主耶稣对天父的依靠也是相当相当单纯的。耶稣提醒每一个在天国之路上的门徒，你其实要像小孩子一样全然来依靠耶稣，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上周我的父亲心肌梗塞送医院，在加护病房经过4天的急救无效，后来过世了。父亲生前呢是法官退伍的，那么他尽管在老年的时候患的老年失智，但是其实他的判断力还是相当的精准，他的语言能力仍然是非常的犀利，蛮能言善道的。每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蛮身心俱疲的哈，爸爸的口才很好。那么在加护病房这4天，他口里插着呼吸器，他身体靠着叶克膜在维持他生理的一些机能，他没有办法讲话。这4天我觉得是在我有生以来记忆中跟他最亲近的4天。我可以毫无阻拦地跟他讲话，我可以握着他的手，我可以摸摸他的脸，我帮他梳理一下头发，他就在那边很规律地一直呼吸听我讲话。我告诉他说爸爸，我是猫头，你听到我吗？猫头是我的小名。我说爸爸，我是猫头，你听到我的声音吗？他没有回答。我说 爸爸，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你一定要去跟耶稣基督，知道吗？你去找耶稣基督，你先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全家之后全部都在耶稣那基督那里见面，知道吗？要去找耶稣基督。这四天每一次去探视的时间，我都一直重复这一段独白。我爸爸他没有办法起来告诉我说我听到你的话了，他也没有办法起来告诉我说他是不是找到耶稣基督了。我只能用一个最大的信心去相信神的怜悯跟神对我爸爸的拣选，我没有办法从我爸爸的口里知道。这让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人生终极的时候，我们能够留下给我们亲人最大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不是你留下多少钱给你的小孩，也不是你留下多少人脉给你的小孩能够庇护他，这些完全不重要，这些完全不能安慰他。我们真的能够给我们的亲人最大的安慰是知道我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我们能够给我们亲人最大的安慰是让他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在天堂里面一起见面，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我们一起共同坐席。当我们能够给亲人这种安慰时候，我们的亲人每天就能踩着稳定的步伐度过他们在世的每一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朝着天国之路前进。当天国之门打开以后，我们会很惊喜地发现我们认识的每一位亲人全部在跟耶稣基督一同在他的天国宴席里面坐席，这多美好的一件事情，这才是我们能够给我们亲人最大最大的安慰。我们人生的方向需要跟我们永生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地位、更多的选择优势，不应该成为那辆非常漂亮的劳斯莱斯把我们关在里面，而朝离天国的方向越奔越远，我们连跳车的机会都没有。人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跟随走耶稣基督的道路就是选择入境天国，我们的责任是帮助每一位我们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帮助每一位在我们身旁的人，他能够对今生做出最重要的选择，就是跟随基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也就表明我们自己就是走在天国的道路上面。在地上的这条通往天国之路，其实就是我们能给亲人们最大最大的安慰。不要将今生最大的遗憾留给曾经深深爱过我们的亲朋好友。各位在座的少年人，各位在座的中年人，各位在座的老年人，有时候太多的选择，太多五光十色的一些决定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会迷失。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到一个最中心点，好好静下几分钟来问自己说，我们除了跟着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没有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求你自己引领我们的生命，走在今生，走在来生，你自己天国的路上，赐给我们盼望，赐给我们福乐，赐给我们你永生的生命，与你一同坐席。我们再次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现在有一段默想的时间。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